不接受首戰即終戰，賴清德成立專門委員會全力備戰，直谷加強員工篩查，防範中共間諜威脅。史上首次，英偉達市值超越微軟，晉升全球第一，遭20年一遇洪水，桂林變成威尼斯。美國製新招打 TikTok。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6月20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赖清德在6月19号召开的就职满月记者会上宣布，将在总统府成立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被外界认为是要开战的先兆。其中，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将由副总统萧美琴领军，主要透过扩大民众力量的训练和运用，加强物资整备、能源及基础设施安全等作用，确保台湾在面临紧急状况或天然灾害时能正常运作。赖清德强调，台湾需进行全方位整理，强化国防、民生、防灾和民主四大韧性，打造强而有力的民主社会。赖清德重申，自5月20号就职以来，就一再强调的台湾人会展现保卫国家的决心，绝不接受首战即终战的投降主义。在这场仅30分钟的国际记者会中，国际媒体亦高度关注台湾将如何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袭击侵扰及海空封锁。对此，赖清德表示，吞并台湾是中国的国家政策，除武统外，亦会运用非传统胁迫方式逼台湾就范，但台湾人民一定会捍卫国家主权，不会屈服。有网友表示，这个赖清德总统更合适当台湾的总统，他敢于讲，敢定下清晰战略，不模糊，对台湾定调，亦为国际支持台湾奠下更稳固的基础。亦有人说，中华民国的风骨、台湾的风骨确实需要体现在民选总统赖清德的身上，美国有专门委员会，台湾当然亦应该有。对此，淡江大学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杨泰源认为，建构军民一体、强化民众防卫将是赖清德的首要任务。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认为，赖清德主要在回应民进党传统支持者的立场和基本政党定位，因为台湾社会对追求自主性的支持度较高，成为赖清德强硬表态的力量。邱思怡亦认为，赖清德政府的国安部门亦在度管控风险，测试中共的底线，并通过两岸多年交手的经验，观察中共对台湾主权表态的反应，以拿捏两岸的红线尺度。至于中共的对台策略，邱思怡指出，习近平一方面透过军演不断扰台，一方面却亦阻碍于内部维稳需求和中国经济下行困境，不时释出两岸交流的信息，力量略显不足。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整体的还是稳定的，向这个高张力的稳定状况维持住。台湾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你中国可能发动战争，但看起来没有这样的成本，你的军演或者是一些局部的冲突，它是泄压力的动作。赖清德亦感谢七国集团峰会6月14号发布联合公报，重申台湾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要求中国放弃以胁迫方式改变台海现状的单边行为，重回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赖清德尤其感谢美国，他说，除了对台军售，美国政府跟国会对台湾展现的跨党派支持都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例如国防授权法案或其他有关台海方案的通过，都对区域和平稳定有很大的帮助。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就职满月公布菜单安排愿景，只是在总统府下设立三大委员会， 被在野党包括国民党评为叠床架屋，未来运作上怎样避免成为部会的上级指导机关，又要能达成赖总统定定的目标，能不能够出台更受瞩目。民国文史工作者许剑雄针对中共6月17号高度纪念黄埔军校八年之际评论说，这样做的就是坐实了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指控，你现在连自己的根都不要了，连黄埔的正统都要送给中共了，反而是赖清德在台湾继承黄埔正统，他还站在陆军官校下面，上面写着仰天地正气法，古今猿人。蒋公发表庐山宣言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对联，所以反而是赖清德承接了蒋介石的地位。随着美国官员对中共间谍活动的威胁越来越担忧，直谷公司正在加强对员工和潜在受聘者的安全审查。谷歌、OpenAI 和红杉资本在备受关注的间谍案件后推动改善安全实践。知情人士说，红杉资本等风险投资公司支持了包括马克思的 XAI 在内的几十间初创企业，在收到间谍机构瞄准美国科技开发商的警告后，他们亦鼓励一些投资组合公司加强员工审查。由于地缘政治压力，红杉资本在营运近20年后于去年剥离了其中国业务。Palantir 是美国国防工业价值530亿美元的数据分析承包商，他的 CEO Alex Karp 表示，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监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尤其是对企业软件、大型语言模型和武器系统生产商而言。 Alex 说，我们的对手很聪明，我们的敌人是古老的文化，他们正在为生存而战，不单只是现在，而是在未来的1000年。华盛顿和北京陷入了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美国实施出口管制，令中国更难获取和开发包括人工智能和先进晶片在内的尖端技术。但是鉴于亚裔科技员工的普遍存在，大家亦担心美国科技公司的排外情绪会加剧。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H.R. McMaster 自离开政府后，一直为科技公司和投资公司提供有关外国间谍风险的咨询。他表示，来自中共情报机构的威胁绝对真实，而且持续存在。他说，和我们交谈和合作的公司现在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且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这种情况。金融时报说，谷歌表示，他已经采取了严格的保障措施，以防止我们的机密商业信息和商业机密被窃取。红杉不愿发表评论， OpenAI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该报道说，中共间谍案可追溯到几十年前，但近年来似乎成倍增加。今年三月，美国检方指控谷歌一名前软件工程师涉嫌窃取谷歌人工智能商业机密，同时同两间中国公司秘密合作。据美国方面说， Tesla、Micron 和 Motorola 在过去5年中遭遇中共明目张胆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 Bill Priestap 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他说，见过大量海外情报组织利用美国公司雇员窃取宝贵资产的案例。他说，一些雇主已经意识到，在雇用员工时，他们必须了解员工是否有任何需要注意的弱点。就算是与某些国家保持联系，就意味着可能容易被利用，即使他们并不想同公司造成伤害。在1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在直谷和五眼情报网络的同行举行了一场公开活动，他敦促科技公司应对来自中共的前所未有的威胁。竞标美国国防部合同的直谷集团被鼓励扩大针对中共间谍威胁的尽职调查范围和规模。和美国国防机构合作的商业科技公司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措施。Christopher 亦是美国陆军退役中将，他表示， 涉及国家安全的研究和开发绝大多数都是政府项目，而现在则转移到私营部门。因此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公司真正成为了潜在的有利可图的目标。在礼拜二，英伟达荣登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宝座。美东时间6月17号星期二，美股盘中英伟达股价最高升超过 4%， 一举超越了此前占据市值榜首的微软。最终英伟达收市升了 3.51%， 市值约3.34万亿美元，微软市值3.32万亿美元，苹果市值3.28万亿美元，位居第三。英伟达市值在这个月早些的时候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曾经不止一日超越苹果。这一市值飞跃再次证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市场潜力和投资者的极大兴趣。英伟达自2022年底以来股价增长了9倍以上。今年截至6月18号星期二收盘，股价已飙升 173.8%， 这个增长得益于它在 AI 晶片市场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 AI 晶片市场，英伟达占据了约 80% 的份额。随着 OpenAI、 微软、 Alphabet、 亚马逊、 Meta 等公司对处理器的大量需求，英伟达的业务迅速增长。最近一个季度，英伟达数据中心业务的营收同比增长了惊人的 427%，达到了226亿美元，约占公司总销售额的 86%。 这个业务的增长得益于它在 H100 加速器的强劲需求，这个产品帮助数据中心运行人工智能应用所需要的复杂计算任务。成立在1991年的英伟达最初是一间主要面向游戏玩家销售 3D 游戏晶片的硬件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英伟达开始触及加密货币、挖矿晶片和云游戏订阅服务。但是在过去两年中，随着华尔街对英伟达技术在 AI 领域潜力的认可，英伟达的股价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这一个升势令到公司联合创办人兼 CEO 黄仁勋的净资产达到了约1170亿美元。根据福布斯的数据，他成为了世界上第11位最富有的人。罗森布拉特证券公司的分析师汉斯摩西曼星期二表示，预测未来10年英伟达的软件业务将在整体销售组合中显著增长，并且由于它可持续性，公司的估值将出现上行趋势。英伟达股票已经成为卖方分析师的最爱，在媒体追踪的分析师中有64位给予买入评级，7位给予特有评级，仅有1位给予卖出评级。韦德布什证券的分析师丹尼尔艾夫斯在报告中指出，他相信在未来一年，英伟达、苹果和微软将成为科技行业4万亿美元市值的争夺焦点。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企业和销售者对这些晶片的需求日益增加。英伟达的 GPU 芯片本质上就是科技领域的新黄金或石油。 Barron Capital Inc. 的副总裁兼投资组合经理迈克尔·里帕特在接受采访时候强调，英伟达不单只是一间晶片销售公司，它还提供系统，并且公司的专有软件和开发生态系统是它的成功因素。在6月19号8点半，广西桂林升级洪水红色预警，市城区出现洪水倒灌、严重水浸现象，有不少网友表达对当地出版社的担心。对此，广西师大出版社发文报平安称，地势较高，诸位书友别担心。在19号中午，广西师大出版社发文，桂林的雨一年落一次，一次就落半年，现在要抗洪了，今日漓江水位还将进一步上升。桂林市水文部门预测，到下午四点左右，水位可能升至 148.5 米，达到98年大洪水的级别。据中国天气此前消息，截至19号8点，漓江上游大榕江、庆安县榕江镇河段 出现超级警示 3.61 米的洪水，已出现建站以来最高洪水位。桂林市城区兴安、灵川、林桂、永福、泉州的中小河流将出现超级警示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0年一遇以上洪水。前期桂林等地的雨有几犀利？广西气象统计，6月12号晚间8点钟以来，桂林、柳州、河池、河州、来宾、南宁、白色、崇左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天气。截至19号的上午8点，桂林市兴安县的两个乡镇超过80毫米，600至80毫米有桂林市的三个县的6个乡镇。19至20号，广西北部仲将有明显降雨，沿江河地区的公众需警惕洪水，及时转移撤离。影音社群平台 TikTok 在美国陷入新一轮官司。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指出， TikTok 同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涉嫌侵犯儿童私隐，并将投诉转交美国司法部。 BBC 报道，联邦贸易委员会表示，他们的调查显示有理由相信 TikTok 正在违反美国法律，或是即将要违反美国法律。该监管机构指出，调查重点在于 TikTok 可能违反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儿童网络私隐权保护法，简称 COPPA。 机构表示，这类提交给司法部的投诉通常不会对外宣布，但考虑当前情况，他们认为这样做符合公众利益。适用 COPPA 的范围主要是网络服务平台对13岁以下儿童进行收集、使用和曝光个人资讯。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针对的是公司的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或做法。 TikTok 发言人在声明中回应，我们很失望，当局选择提告而不是继续和我们合作，一起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